It's never too early for Lowe's Black Friday deals. Snag some of our biggest savings of the season right now, like 25% off select pre-lit artificial Christmas trees. And get yourself free select DeWalt, Kobalt, or Craftsman tools when you buy a select battery or combo kit before the Black Friday rush. Because everyone loves free stuff, right? Lowe's. We help. You save. Valid through 12/3 while supplies last. Selection varies by location.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讲师刘明然博士、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潘光义博士，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一次中日紧张关系背后的一些关键动向和影响。刘博士您好，潘博士您好。
你好。
早上好。
那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是表示，若中国使用武力试图封锁或是占领台湾，日本可能进入存亡危机事态，并依法动用集体自卫权部署军事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台湾有事论。高市早苗为什么会在上台不久之后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呢？
首先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个存亡危机事态，因为这是一个日本特有的可以说法律用语。我们知道日本现在的宪法是叫和平宪法，那第九条是规定说日本不能以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所以他的军队就是自卫队仅有自卫权。那么在15年的时候呢，当时首相安倍晋三他就对日本的这个国家安全法进行了一个新的解释，就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危机存亡，或者叫存亡危机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术语就是指当日本的本土或者他的盟友受到武装威胁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可以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日本自卫队来启动应对方案。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那么在18年有过一次再解释，就是当时议员问这个日本的宪法学者，也是安倍晋三本人的一个顾问，说你如何解释存亡危机。那么当时他提出了几个情况，一个是呢，就是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遭受封锁，因为日本 90% 的能源都是从中东的霍尔木斯海峡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认为是对日本国家安全产生了存亡危机这么一种形态，那么日本是可以使用自卫权。但是当后来有人再继续追问，那么如果在东亚的情况，在东亚的安全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安倍就把这个问题给模糊化了。但是在安倍卸任首相之后呢，他就提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论，就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当时因为安倍已经不是首相了，所以日本国会就说不需要将他的立场解释为官方立场，这个事情后来就打哈哈过去了。那么这一次高市早苗他提出了这个存亡危机台湾有事论是相当严重的，是因为他是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去说这句话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有趣，因为他既有偶然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那么偶然的成分就是他实际上是在国会的这个安全保障委员会会议中，在应对议员反对党议员的质询的时候回答出来的。当时的那个议员他是有备而来，他就提问说，如果台湾周边的局势对日本形成所谓的生存危机，那么日本将如何应对。那么高市他的回答是断断续续的，就并不是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回答，所以我认为这是有偶然性的。他提出了几个观点，比如说台湾如果遭受海上封锁，那么对日本就是存亡危机，如果大陆使用了战舰或者是使用了武力，那么会构成对日本存亡危机的局面。这是他的第一段回答。那么在第二段回答里面，他又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如果美国介入了台湾事务，那么美国遭到了大陆军舰或者大陆武器的袭击，那么日本有作为盟友的这个职责，从而解禁集体自卫权。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刻意模糊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并不成熟的，也是未经思考的一个回答，所以这个是很偶然的一个情况。但是话说出来之后呢，作为首相他刚上台也不好意思撤回，所以形成了今天的外交僵局。但是同时我认为也有必然性的成分。必然性第一点就是，首先高市早苗他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安倍的这个门徒，他的很多政治观念和经济观念都是师承这个安倍的，那么他的个人立场也是相当强硬的，在政治光谱里面我们会把他称为是日本新保守主义。他支持台湾，然后对日本的战争史呢是抱一个我们叫修正主义的态度，比如说他认为应当去淡化日本的战争罪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周边国家的侵略，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解释为是日本的国家防务的延伸。那么他也是日本的一个组织叫日本会议的一个成员，那么这个组织它是一个相当偏右的一个利益集团，他 个人对于这个当时95年96年时候村山富士的这个村山谈话是一个非常批判性的态度，他认为日本不应当去承认在东亚的殖民史跟侵略历史，所以他的个人立场已经决定了他如果今天不说他可能过两年他如果还是首相会提出一个相应的类似的一个概念。那么第二点是日本近年来的一个社会转型偏右，国防开支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四年里面日本的国防开支大概增长 20%， 现在已经是全球前10的一个国防开支水平，所以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军事强国。那么它的整个国防工业也是在复兴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认为高市在这个时间点说出这句话很可能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用这种紧张的战争气氛来解释他的国防开支的这个预算。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在上台之后呢，他在外交场上非常的你可以说殷勤，也在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很多人认为他的对美关系从现在近一个月的表现来看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他的支持率现在很高，然后完成了第一轮的外交合作，和美国举行的建设性峰会，而且从特朗普那边得到了非常正面的支持，所以这表现出他在尝试着以积极的姿态去塑造周边环境，而不是像过去的日本那样以相对消极跟被动的角色介入东亚的安全形势的塑造。然后还有一点我个人认为可能和明年特朗普会访华有关系，他想提前把这个美国给纳入到台湾议题中，因为他在这一次的对话中提到一点，就是如果美国介入了台湾被大陆攻击了，那么日本作为盟友是有军事支援的义务的，所以我认为他是很刻意的将美国纳入到这个局势当中。所以从这三点来看呢，这个是他讲话的一个必然性吧，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我觉得可能主要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点吧，就是从日本的角度，一点就是他当然刚上台了，上任初期发表这种言论呢可以巩固他的这个在这个自民党内还有日本这个政界的这个地位吧，展示一个这个领导力或者说所谓的这种决断力。这次呢把这个台湾问题或者说这个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论呢说出来，并且把台湾这个情况定位为这个日本的这个存亡危机呢，我认为高市肯定是在之前经过一些这个考量的或者说算计的。这个言论呢当然不是一个新言论了，类似的言论在过去就是经常能听到，这是一个古来有之的一个言论。最新的就比较正式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从这个2021年底开始的吧，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呢，安倍晋三呢在一次这个参加台湾智库的一个座谈会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是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座谈会，当时就是开始比较正式的提出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论吧。他的这个论调就是说，这台湾海峡的安全关系呢，是和日本的这个安全是这个紧密联系的，是分不开的。如果台湾发生任何事情呢，比如说擦枪走火，甚至发生战争，日本甚至美日同盟呢，就应该介入，或者说必须介入在法理上。我觉得这是他国内吧，就重复了这个安倍的这样一个论点，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利的。从国外来看呢，当然就从这国际关系来看呢，日本近年来对这个他这个区域的这个军事风险的或者说这个区域安全当然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试探吧，就是像这个中国说，就是说日本对于这个台湾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然后当然也是向美国表示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在之后呢肯定会发生很多这个中日之间互相的这种试探吧，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嗯，
AI agents are everywhere, automating tasks and making decisions at machine speed. But agents make mistakes. Just one rogue agent can do big damage before you even notice. Rubrik Agent Cloud is the only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monitor agents, set guardrails, and rewind mistakes, so you can unleash agents, not risk. Accelerate your AI transformation at rubrik.com. That's rubrik.com.
Lowe's early Black Friday deals are going fast. Don't miss up to 50% off select major appliances. Plus, up to an extra 25% off when you bundle select major appliances. And with Christmas around the corner, you're going to need more string lights, right? Save $4 on GE LED 100-count string lights, now just $5.98. Lowe's, we help, you save. Valid through 12/3. Selection varies by location. Select locations only. While supplies last. See Lowe's.com for more details.
那目前高市的这一次试探其实是引发了中国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的反制。中国已经是暂停或限制多个领域的对日往来，包括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推迟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并向赴日的中国游客发布安全警示。在您看来，为什么高市的这番表态会引发中国方面这一次如此强烈的反制呢？因为上一次如此强烈的反制，如果是我还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
我个人的判断是，我认为这一次的情况应该比当时钓鱼岛国有化会更加的严重。我甚至认为这应该是中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故之一，可能没有这个之一。因为最明显的点就是，台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核心利益，它跟钓鱼岛可能还不大一样，因为钓鱼岛它毕竟是一个相对偏远的一个，但是台湾是最核心最核心的利益。如果我们看中国看北京对核心利益的概念的界定的话，台湾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都是最核心的利益，它的重要性是远高于钓鱼岛、东海问题跟南海问题的。这也涉及到共产党的一个执政合法性。所以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很多人认为是非常不专业的，因为即便是像安倍晋三、小泉纯一郎这些我们今天认为是相当偏右的首相来说，他们都没有在任期内直截了当的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肯定是历史原因嘛，因为台湾在1895年之后被日本统治，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包括国民党时期，它都跟日本保持一个所谓的叫特殊关系，日台特殊关系。台湾有大量的日企，它跟日本有相当密切的经济跟社会还有文化上的这种交集，所以大陆对日本对台湾的影响这件事情上是相当的有顾虑的。加上日本在东亚的战争罪行，包括像周边其他国家，比如说韩国跟朝鲜，他们也都对日本最近的这个谈话表达了相当的愤慨。韩国的国会议长是直接公开表态说，日本的这个发言是表现出他们对战争罪行没有足够的反思。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中共如此强烈是有一定的信号的成分，就是高市早苗刚刚上台，你可以说他根基未稳，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把这个气氛给推回去。然后第二呢，就是以一种威慑的情况，以阻止其他国家可能对台湾问题发出这种不当的言论，在中共看来。那么最后一点还是要回到特朗普明年访华，因为这肯定是明年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要为特朗普访华塑造一种气氛，以阻止特朗普在访华的时候发表跟台湾相关的言论，然后来表达中共的一个底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三点来看，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中国包括中国当时驻大阪的外交官员发出了非常强烈愤慨的推特，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简单的说，当然就是涉及到台湾，然后这是中国最敏感的这个议题。从北京的角度呢，这是日本这个突破底线的一种行为吧。然后反制就是想对这个日本政府施压。除了你刚才提到这些，当然最近这个中国的外交官薛建呢也提出了这个所谓这个斩首高市这个行动啊，也包括这个本来要在澳门举行这个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也延期了。然后中国的外交部就说，这是因为这个合作的基础或者说氛围现在并不具备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或者说这个日本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在过去几十年好几次大的外交冲突都跟这个历史有关。之前呢，当然有这个2005年左右这个教科书，后来有这个参拜靖国神社，然后2010年之后呢有这钓鱼岛，几次其实都跟历史有关吧。这是从一个简单角度来说，如果把它说复杂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近代这个民族国家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是有时候说这个民族主义吧。民族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抽象或者说是个负面的概念，民族主义是这个现代性、现代国家、现代所谓这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基石。所有的国家其实说到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呢需要有它的这个固定话语吧，或者说它最主要这个基石，一种它的历史的一种说法。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现代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 构建，它是建立在两个话语上，一个话语就是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伟大的历史，就是说它在东亚的这种文化文明的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这是一点。然后另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近现代受到的这种被这国际体系的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吧，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就是。然后呢，当然近现代中国被这些不公正的对待呢，它分成两个主要的这个外在的这个敌人吧。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西方列强，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后来的八国联军，另一伙人呢，当然就是日本啊。日本当然本身也参与了八国联军后来的这个甲午战争，就是这个所谓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吧，还有后来的这个第二次中日战争，也就是后来变成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在这甲午战争最重要的一个中国失去的领土呢，其实就是台湾，对吧？清朝通过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所以说，当日本和台湾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中国肯定是对于这个事情认为是挑战了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尊严吧，或者说底线。我觉得，当然从战略的意图来说呢，北京也希望给日本一些教训嘛。就是说想希望通过这个事情就是告诉日本呢，我们这是一个底线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啊。最终呢，我认为在未来呢，肯定双方还会这个进一步对抗，或者说从长远来说肯定是进一步的这个对话，然后最终缓和，互相找台阶下，然后最终恢复交流。我认为现在是一个这种互相接触或者说试探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目前我们也想跟您来聊一聊有关澳大利亚在这次事件之中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可能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日本的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同时呢也和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贸联系。面对这一次的中日紧张局势，澳大利亚的政要是目前没有发表任何的观点。您觉得澳大利亚应该如何在盟友关系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呢？
我其实有时候会跟我的同事开玩笑，就是说澳大利亚其实比较好的一个原则就是沉着冷静，绝不当头，像当时邓小平提的那样。因为首先台湾问题绝对是中共最核心的利益之一，在这件事情上发表太多的言论，不管你说什么都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当的干涉。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日本的行为在中共看来是一种羞辱，就是不要去做出可能会被人解释为是羞辱的外交信号，然后不要去触碰这种中国的内政。这个是无论你的价值观跟立场如何，当然从外交的角度来说，这都应该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行为。那么第二点就是，澳大利亚外交其实在最近几年跟日本走得比较近，跟韩国走得也比较近。在学术上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中等国家的联合，因为美国的关系，美国的孤立主义啊，或者是特朗普的这种外交，很大程度上把安全责任给分担给了这些盟友。所以像日本、韩国包括澳洲在最近几年在外交上是比较的积极的，但这种积极我认为应当有限度，有两个界限。就第一点是不要去做出像我刚才说的羞辱的行为，第二个就是不要将这种合作过度的安全化，然后导致在印太地区出现这种军事化的情况。第三点就是我认为不应当去以公开或者太过官方的形式去评论台湾的事务，我觉得可能是有点不恰当的，不管是从法律的 层面上还是从外交互动的层面上。那最后一点，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做的还可以的，就是与中国跟日本两方都在增强这种合作伙伴关系。那比如说跟日本呢有这种安全合作、安全对话，然后还从日本买了这个护卫舰，同时跟中国呢是在去年恢复了高层级的这个安全战略对话，之后又恢复了这个安全协调对话，一个是战略层面的，一个是战术层面的。我觉得这种安全层面上的接触啊，还不能说合作，但是这种接触的恢复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减少双方的战略互判，特别是在南海和台湾局势这种比较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这个是澳大利亚需要去做的，就是平衡和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关系，同时平衡中国和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中日这个关系对澳大利亚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反而都是其次的，因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这个困局是中美关系，因为中美争霸呢，一个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然后一个是中国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过去30多年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 脱位之前没有进入衰退的发达经济体，原因就是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美国呢，从一战开始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重要盟友，所谓的这个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然后澳大利亚参与了美国所有的战争，包括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战争都打了，它的这个安全关系是极其紧密的。澳洲和日本的安全关系当然是最开始就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关系的一个延伸了，所以说这个是肯定很难维持这个平衡。我觉得从短期来看吧，澳大利亚不应该参与中日之间的这些话题。就像这次我们看了，好像除了我记得除了俄罗斯和美国驻日本大使有一些言论，还有一些这个军事上的这些人，美国的一些军事人员有一些言论以外，其他国家呢，其实在这次事情上都基本上保持沉默。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想公开表态，防止这个局势呢进一步恶化，然后对于他们的国家利益来说，我觉得也是不好的。我认为澳大利亚不应该参与中日之间这种讨论。因为从我对澳大利亚这个现在这个教育还有这个历史的这个研究来看，我认为澳大利亚还没有做好参与这个东亚历史讨论的这个文化或者说教育或者说这心理上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更务实的这个跟日本的安全合作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这种合作之间的这种战略平衡或者关系吧。然后呢，政治家或者说政客呢，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当然，因为我们知道政客他还需要考虑国内，他需要得分嘛，所谓的，应该尽量的避免参与直接参与亚洲历史的讨论，以免这个局势恶化，然后对澳洲的这个国家利益也是一个损害吧。
所以说澳大利亚在目前面对中日紧张关系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可能沉默是金吧，避免参与到东亚历史的一些讨论之中。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讲师刘明然博士，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潘光义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评析，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It's never too early for Lowe's Black Friday deals. Snag some of our biggest savings of the season right now, like 25% off select pre-lit artificial Christmas trees. And get yourself free select DeWalt, Kobalt, or Craftsman tools when you buy a select battery or combo kit before the Black Friday rush. Because everyone loves free stuff, right? Lowe's, we help you save. Valid through 12/3, while supplies last. Selection varies by location.